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九节读起。第三章是尼希米布置任务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记录。尼希米他自己先仔细勘察城墙损毁的情形，并且预先估算了哪里需要重建，哪里需要修复，哪里需要加强，他把这些地方都预先标明出来。如果照着今天的方法，我们下一步就是估算需要的材料、工人、施工的时间以及工程的进度后，就找一家口碑好、能力强、专业程度高的工程队，然后一段一段的施工，一直到完成。但是尼希米的做法完全不同，他要回归的犹太渔民全体参与，当中有祭司、有利未人、有官长、有贵族、有商人、有平民，也有奴隶，有富有的，也有贫穷的，大家不论家世、出身、职业、性别，全体参与。他把整个城墙分成42个单位，需要42组的人员来承担责任，大家同时开始同步建造。他借着建造城墙，把回归的渔民团结起来，在一同的意向下，一同来承担建造城墙的责任，这就成了耶路撒冷城的见证。表面上是他在建造一个实质的城墙，但背后更重要的属灵含义是借着建造城墙，让回归的犹太渔民全部回归在同一个意向下，一起来承担这个托付，而最终成就了耶路撒冷的见证。昨天我们读了从阳门到鱼门到谷门，最后到宽墙这几段建造的工作，今天我们要从第九节读起。第九节，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，户珥的儿子利法雅修造。户珥的家族是犹太的官长，户珥的儿子利法雅当时是管理一半耶路撒冷城的地方官，他自己也带着家人参与修造城墙的工作。接着第十节，其次是哈洛抹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，其次是哈撒尼的儿子哈图修造。哈洛抹的儿子耶大雅有房子在耶路撒冷，当时住在耶路撒冷城的家庭并不多，因为在尼希米记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就看到尼希米要百姓抽签，每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要来住在耶路撒冷城，那些甘心乐意住在城中的百姓都要为他祝福。很显然的，快100年前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人回归耶路撒冷就已经建立了圣殿，但整个城的环境还是不好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城墙的保护，因此许多人不愿意住在城里。凡是在城中有房屋的，尼希米都要他们对着自己房屋来修造，就是离他房子最近那一片城墙由他来负责修造。这有几个好处，第一个，当然这是最方便的，也是最有效率的，因为他节省了来回往返的时间。第二个，城墙建起来了，他的家是直接的受益者，也就是说他个人的利益跟团体的目标是直接结合的。以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教会是他家庭的延伸。现代社会时间是最稀缺的资源，圣徒们经常需要在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中做抉择，因为时间不够用。如果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能够合适的结合，这能够解决很多圣徒在服事上时间不够用的困扰。而第三个好处呢， 就是家中有更多的成员能够加入建造的行列。尤其是孩子们从小就看到家中的长辈如何尽心尽力地建造城墙，他们直接成为孩子学习成长最好的榜样。以今天的话来说，家中的成员能够一同在教会中服侍是最美好的。比如说一个家庭一同来带领敬拜，爸爸领唱，妈妈陪唱，女儿弹琴，儿子打鼓，这实在是一幅最美的家庭合照。紧接着耶大雅对着自己房屋修造，下一段就是哈撒尼的儿子哈图他来修造。接着11节，哈林的儿子玛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素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。接下来这一段有两家一起同工，是由玛基亚和哈素这两个家族一同来修造，他们同时还一同修造下一个楼，就是炉楼。接着12节，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。利法亚管理一半的耶路撒冷，而另外一半的耶路撒冷呢，就是由哈罗黑的儿子沙龙来管理的，因此他也是耶路撒冷城的长官。他接续修造从炉楼到谷门的这一段，因为他没有儿子，他就带着他的女儿们一同参与修造的工作。尼西米特别在这里记了一句话，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，让我们看到巾帼不让须眉。在建造城墙的事情上，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见证上，姐妹和弟兄一样都有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今天教会的见证其实也是一样，虽然在教会中很多出头的工作都是弟兄在做，很多时候姐妹在背后支持着弟兄，这很好也很美，但我们千万不要抹杀了姐妹在教会见证中那重要的一份。尤其在某些特殊的场合，当弟兄们够不上的时候，姐妹们出头接续圣灵的工作，虽然这不是常态，但在圣经中就有许多的例子。接着13节，哈嫩和撒罗亚的居民修造谷门、利门、安门扇和门锁，又建筑城墙1000肘，直到粪场门。紧接着沙龙和他女儿修建的城墙一直到谷门，接下来就是哈嫩带领住在撒罗亚的居民一同来修造谷门。撒罗亚是在希伯伦西南，在伯利恒西边的一座城，哈嫩是他们的领袖，他带领了城中的居民一同修造了谷门。这个谷门也是尼西米在二章十三节他夜间去勘察城墙情形的出发点。他们修造了谷门，立了门，装上了门板，加上了门栓和门锁。他们又继续往南建筑城墙1000肘，一直到粪场门。很显然的，从谷门到粪场门中间这一段城墙是完全毁损了，因此需要重新砌墙。一段距离相当的长，尼西米特别把它记下来，有1000肘，也就是有1500英尺，相当于差不多500公尺。这里我们看到撒罗亚来参与建造的居民可能人数非常的众多，而哈嫩也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，他才能够带领他的团队扛起艰巨的责任。接着14节，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玛基亚修造粪场门、利门、安门扇和栓锁。伯哈基林是介于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中间的一座城，利甲的儿子玛基亚是管理伯哈基林的官长，他带领他的家族来修造粪场门，立了门，安装了门扇，并且装上门栓和门锁。 奔场门是在耶路撒冷南边，紧接着信任之谷的地方，城中的垃圾粪便通常都是经由这个门送到信任之谷，在那里焚烧。无疑的，在这里修造城门，四周的环境不好，空气污浊，还经常散发着臭味。但是玛基亚不以为意，他带领他的家族来这里修造粪场门。接着15节，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，立门，盖门顶，安门扇和门栓锁，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亚池子的墙垣，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。米斯巴是在耶路撒冷北边的一个城市。各河西的儿子沙伦，他是管理米斯巴这个城的官长，他们的家族一同来修造全门，全门的外面就有水泉，环境优美。他们家人在这里修造全门，立了门，盖了门顶，因为这个门上面遮盖的部分也都损毁了，因此他们需要修复上面的门顶，加装门扇和门栓门锁。他们又修复了希罗亚池子旁边的墙垣。这希洛亚的池子是在西西家的时候建造的，在历代志下32章30节，西西家塞住基逊的上源，引水直下，留在大卫城的西边。基逊泉就是在野狗井的地方，它是一个泉水，泉水本来是流入基伦溪的，在西西家的时候它塞住了河道，然后把水引向耶路撒冷城，在城中他凿了一条水道，一直通到希罗亚的池子，泉水就注入希罗亚的池子中。这池子也是400多年后，当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，记载在约翰福音9章6节7节。耶稣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然后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。沙伦的家族不仅修造了全门，还修造了希罗亚池子的墙垣，一直到大卫城下来的台阶。接着16节，其次是有管理柏树一半亚卜的儿子尼西米修造，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，又到挖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。柏树是在希伯伦北边大约8公里的一个城市。亚卜的儿子尼西米，他是管理柏树这个城的官长，他从全门开始往北修造城墙，通过了大卫的坟地，又到了挖城的池子。这池子是在西西家挖掘的水道的旁边，或许这池子的水也来自西西家所挖掘的渠道，又经过了勇士的房屋。大卫是以色列中最伟大的君王，他的坟地很多人会到那里去瞻仰，而勇士的房屋也是纪念以色列勇士的地方，那里还有挖城的池子能够供人观赏。可以想象他所修造的这一段城墙是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。从14节到16节，我们看到3个家族，他们都是管辖一个城的官长。尼西米分派给他们的工作呢，有一个家族是修造粪场门的，名字听到就觉得不舒服；另外一个家族是修造全门，还有希罗亚池子的墙垣，都是风景优美的地方；还有另一个家族所修造的城墙，经过大卫的坟地，经过勇士的房屋，都是游人众多的地方，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辛勤的工作。为什么这三家有这么不同的布置任务呢？尼西米没有告诉我们，而这三家似乎也都没有异议。或许外人看来觉得不公平，但他们自己却甘之如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中你是否也看到有这样的情形？你看到教会中圣徒似乎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当事者似乎不以为意，仍然喜乐地过教会生活，你却心里愤恨不平，想找机会去暴露这样的不公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你是否也做过这种事？教会中许多的难处就是这么产生的。我们不是当事者，我们不明白其中各样复杂的情形。每个人都在他的良心中来跟随主，而有时候我们主在环境中有各样不同的安排。你不是主，你不知道主要他们学什么样的功课。如果你横加干预，很多时候那不过是你自己的肉体，除非人主动的来找你交通。否则当你看到觉得不合理的事，先在祷告中纪念，或许中间还有很多你没有看到的，或者你不明白的情形。我们的主是伸冤的主，我们宁可把最终的裁判权交在主的手中。就像我们看到这三个官长的家族被分配到不同的任务，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完成了自己的托付，这不是很好的见证吗？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教会中的见证需要圣徒们一同配搭，每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承担你所分配的任务，帮助我们学习在教会中多看多听多祷告，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学习在每一个环境中看见美善的部分，不仅自己能够答应你的呼召参与教会的服事，也能够带着自己的家人一同在教会中尽职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